新政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政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好，谢谢您收听我们这一集的特别音乐节目，我是安吉。这些日子啊，和大家分享了许多天音网站上的音乐作品，经常有听众朋友说里面的音乐很好听，听着很舒服，希望我呢能多介绍一下。那么天音网站上的很多作品都是神韵艺术家早期的作品，他们现在又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看过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朋友都知道，神韵演出里不仅舞蹈、服装、天幕世界一流，神韵音乐啊也是超凡脱俗的。只是因为舞蹈和天幕呢太精彩了，让看节目的人眼花缭乱，有时候呢就忽略了关注音乐。那么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弥补了这个遗憾，可以让观众静下心来专心欣赏音乐，从而领悟神韵音乐的精妙。所以咱们这个特别节目呢，就是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吧，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聆听神韵音乐的一些体会。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呀，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喜欢音乐，有多少人喜欢古典音乐，有多少人喜欢交响乐。音乐呢，可以说人人都喜欢了，有喜欢流行歌曲的，有喜欢戏曲的，也有喜欢民族音乐的，还有说喜欢嘻哈音乐的。谈到古典音乐呢，说喜欢的人也不少。不过有趣的是啊，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会稍稍迟疑一下，好像是在想究竟什么是古典音乐，感觉上应该是个好东西吧，所以呢还是会说喜欢。但是当问到交响乐，说喜欢的人就不多了，就算喜欢，有很多人呢也会说听不懂，或者说我只是凑个热闹。那有个朋友呢直接就说，哎，我不喜欢。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那是有钱人附庸风雅的东西吧，我也不过一个凡夫俗子，喜欢热闹的简单的，像邻家女孩那样的。交响乐啊是个白富美，咱可高攀不起。说的也是大实话啊。其实这个交响乐啊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因为不了解嘛，就觉得很神秘，就不敢接近吧。好，那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的聊一下交响乐吧。再说说刚才那个说不喜欢交响乐的朋友，我就问他说，那您喜欢什么样的简单热闹的音乐呢？他马上给我放了一段。很有节奏感，确实很热闹啊，让人听了呢想跟着跳动。那我说，哦，原来您是喜欢这类的呀。于是呢，我就从我的 iPhone 手机里也放了一段古典音乐给他听。好，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好，刚才您听到的呀是莫扎特的音乐片段。其实这两段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同样都是节奏感很强，都是很热闹的音乐，流行音乐相对来讲呢是简单的重复，而古典音乐里呢则有旋律，有更多的细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啊，在古典音乐的背后是有内涵，有故事的。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吧，就像白富美，她看着光鲜亮丽的，但是呢她也有生活啊，她的生活中也有哭有笑，生病了也会疼得呲牙咧嘴，是吧，也不见得那么让人生畏就是了。而交响乐呢，它是高雅的艺术，但可不是高傲的艺术。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回过头来再听呢，您就会发现好像一扇大门打开了，可以看见另一个美好世界的景象。那还有一个朋友回答我的问题是跟我说，安琪，我也知道这个古典音乐好啊，可是我忙啊，我每天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干，哪有心思听音乐呢？我说那您就更得听了，为什么呢？您看这个忙字怎么写的，一个竖心旁，旁边是个死亡的亡，一个人心都要死了，那不是病得不轻吗？而这个音乐的乐字呀，加个草头就正好是医药的药字， 就是治这个盲病的，呵呵呵，开个玩笑啦。那说到为什么应该听古典音乐，其实现代科学研究对听古典音乐的好处啊，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第一呢，就是可以增强智力，比如对孩子吧，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对老年人呢，可以减缓老年失忆症。对特别忙的成年人来说呢，您抽空听听古典音乐，可以提高效率，提升工作的品质。第二呢，是有助健康，比如可以减缓疼痛。诶，讲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事儿。他说他曾经陪自己的母亲啊去看神韵演出。他的母亲呢70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有尿频尿急的毛病。一开始呢他还不肯去看。我朋友特地给他买了边上靠门镜的位置，他才勉强去看了。诶，结果您猜怎么着，整场演出近3个小时，他从头看到尾，连窝都没挪，一点都没出状况。连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音乐能治病这个现象古今一直有的。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五阴疗机的说法，有五阴养五脏的说法。那么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当音乐和人体发生共振的时候呢，就会对人体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记得在周星驰拍的电影《功夫》里有一个情节，两个弹古筝的盲人音乐师，其实呢是两个武功高手。他们的兵器呀，不是刀也不是剑，就是他们手里的那只古筝。随着音乐节奏和旋律的变化，音乐中呢就会飞出一把一把的匕首，杀伤力非常大。那当时这个电影看着觉得有点科幻，其实是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音乐呢也确实是个物质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摸不着看不到，但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影响是真实不虚的。坏音乐能杀人能伤人，那好音乐当然也能治病能救人了，是这个道理吧。古典音乐当然还有别的好处了。有个音乐教授介绍古典音乐的时候说，古典音乐可以 change your personality， 改变您的个性。按中文的说法呢，就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诶，听着好像蛮抽象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古典音乐背后的故事了。这个交响乐啊，很多时候也是和歌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魔笛、图兰朵，都是一个个比较经典的故事。但是呢，咱们中国人喜欢歌剧的好像还不太多，为什么？听不懂呗，就跟外国人听京剧他也听不懂。咱们打个比方吧，京剧里霸王别姬有个著名的片段，楚霸王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听到四面楚歌呢，他以为啊已经全军覆没了，然后他的爱妃虞姬唱了一段悲戚的告别后就拔剑自刎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所以听这段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哀婉不舍和无奈，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听着呢就觉得有味道，会感动。可是要让一个老外去听，那肯定是一头雾水了。那么歌剧也是这样的，您要是把歌剧本身的故事情节搞清楚了再去听啊，感觉就可能不一样了。而传统的歌剧故事多数都是弘扬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宣扬的是人性善良美好的一面，故事结局呢也必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比如莫扎特的那部著名的《魔笛》，就是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童话剧改编的。故事里讲的是呢，世界一度陷入失去平衡的状态，这个日和夜、阴和阳各自分开，变成了两个世界。那么在夜的世界里万物无法繁殖，在日的领域里万物得不到休养生息，所以人类苦不堪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王子叫塔米诺，他告别了家园，周游世界，希望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当他在穿越日和夜的分界时呢，他和黑夜女王的女儿帕米娜公主相遇并一见钟情了。但是为了拯救世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最终通过了神的考验，并得到神赐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了邪恶，从此阴阳和谐，世界平安。当人经常听这种故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人心被归正了，那这个人的情操就被陶冶，道德就被升华了。在美国呀，有个调查报告说，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听古典音乐的人，开车的行为也比较礼让，不那么容易卷入事故纠纷中。还有啊，德国的交通部给司机人手发了一张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音碟，这张音碟是由交通部长本人亲自演奏的， 他说希望舒缓的音乐可以让司机们冷静下来，避免路怒，这也是听古典音乐的一个好处吧。古典音乐的曲目很多，世界各国各地演奏古典音乐大大小小的乐团呢也数不胜数。像我在美国吧，也经常会收到一些交响乐团的演出邀请，有政府和大企业赞助的正规交响乐团，也有教堂和学校自发组织的小乐团，演奏水准呢也参差不齐。咱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介绍享誉世界的神韵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作品。神韵交响乐团高手云集，他们所选的曲目除了精选的西方知名经典曲目，大多呢是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其他所有乐团最大的不同是，神韵交响乐团将东西方乐器完美结合起来，以交响乐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这个呢也让世界音乐界刮目相看，交口称颂。当然了，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表现的内涵太大了，太深了，就算是最顶尖的评论家也道不完他们的好。那咱们这个音乐节目呢，主要目的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作品的背景知识，听众呢在了解音乐背后那些精彩故事后啊，回过头来再听这些音乐，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呢，一个是让对交响乐有兴趣但不知如何欣赏的听众有一个入门的铺垫，另外一个呢是让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否要听交响乐的朋友有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古典音乐和交响乐，有个培养兴趣的机会吧。如果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以及交响乐在民族音乐方面的运用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好，下面呢我再给大家放一小段音乐，我们来看一下神韵是如何将交响乐运用到民族音乐中的。这一段呢是神韵交响乐团2014年巡回演出中 Encore 曲的《为神而舞》 Dancing for Divine 中的开头。那么不管您喜欢不喜欢交响乐啊，您可能都能听出前面的那个好像号角一样的声音是藏族音乐的特色。是的，这个乐器叫做铜青，是藏族特有的一种铜管乐器。铜呢是铜铁的铜，青呢是钦定的青。这个乐器主要是用于盛大庆典或者是召集见臣民，它的音色低沉而威严，具有一种所向无敌的王者气势。我在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也是相当的震撼的，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其实铜青是用西方铜管乐器长号来模拟的，这两者呢都是很长的铜管乐器，音色非常接近，几乎是听不出差别。这个也是神韵乐团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啊，它不是说简单的在西式交响乐队中放进二胡、琵琶等东方乐器就完事儿了。它的每一件乐器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旋律里都代表着特定的含义。而对咱们听众来说啊，虽然是西方的交响乐团的表现方式，可是却能感受到东方的古老文化和传统。这些元素呢，都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和我们生命的本质交织在一起。所以听神韵的交响乐会比听纯粹的西方音乐多一些共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跟您特别推荐神韵交响乐团的作品。我觉得呢，您要是多了解一些后啊，肯定也会喜欢并爱上这些音乐作品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下面我把那首《为神而舞》的 Encore 曲呢再给您完整的放一遍，不长，也就是两分钟吧。下次节目呢，咱们可以听听2013年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时演奏的整首《为神而舞》，聊聊藏族文化和音乐的特点。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